福光王子出家。无数劫之前，一乘慧如来出世说法，当时人寿为一亿年。巨光国王即于彼时统治6000万由旬内之国土，国王所居宫殿纯以七宝制成，名为宝光王宫，人人皆为国王财富圆满，而国王所生太子福光更是相好庄严。福光降生时出现1700宝藏，王宫内也现出七人身量之七宝，且整个善不周人众皆生欢喜心，就连身陷牢狱之人亦得到赦免释放。王子长大后精通一切世间技巧与文艺，静居天天人，也于夜晚时分以偈颂形式为其宣说应不放逸、无常以及妙喻过失，希求菩提心功德等佛法。他将天人所有话语都牢记心间，在10年间去掉昏沉、吊举、嬉笑、希求财物等过失习气，一直专心思索佛法意义。每当看到轮回众生无有悲心之举动，王子便觉其可怜并沉默不语，进而更是苦苦思考此类问题真意。父王为令太子无忧欢乐尽享今生，便在某地特意造出一圣喜城市，城中南北纵贯有700余条道路，各个畅通无阻，且又遍布七宝铃铛、宝金璎珞、珍珠及珍宝华盖，整个城市完全用此类奇珍异宝而为严饰。国王又栽种1000棵宝树，树与树间皆以6根珍宝线相连，中间多罗树交杂林立1000万株。巨光国王还为太子安排歌女、舞女各500名，要求他们务必能常常令太子生欢喜心，为使太子感觉人间妙喻实为圣妙。国王又在各个交通路口精心陈设摆置城旗、庙衣、饮食等物，希冀太子能随意享用无尽财富。圣喜城中由珍宝所成之宫殿长达一由旬左右，100座牌坊严饰之宫殿内，太子享有1000万宝床。宫殿所在地上建有花园，花园中遍植郁郁鲜花，800棵宝树临风而立，宝梯通达各处，108个狮子口喷泉恒常涌流相结之水，鲜花常开不败，1000翁郁绿树以珍宝线相连，微风拂过，悦耳音声不绝于耳，整个花园上方全为珍宝网覆盖以挡微尘。宝殿中宝座成千上万，每一宝座上皆蒙秀美绸缎，王子宝座则由七宝制成，有7人身量般广大，上铺各种柔软布匹与华丽坐垫，宝座前置有檀香、沉香等各种香，袅袅清香不绝袭来，每日早晚各3次都有专人遍洒鲜花，宫殿内外黄金旗帜随处招展，珍珠珍宝光芒自然明亮，宝树上数百飞帆迎风舞动，花园中之众多如意宝天然放光，光明照彻整个世间，飞鸟鸣禽怡然自乐，八哥、鹦鹉、长颈鹤、孔雀、当歌、妙音、共命鸟等等皆出天籁之音，整座花园与天人花园无有二致，且具足100味甘美饮食。当时园中多有16至20岁少年， 及其王子身边寻欢作乐。擅长工艺文艺之年轻人也全部汇聚此处。太子父母爱子心切，又为福光觅来2000万美女，亲友也送来2000万美女，城中诸人亦送来2000万，尚有其他国王赠与太子美女2000万，所有美女均靓丽端严，且全部年满16周岁，兼已精通歌舞及种种令男人销魂之术。他们个个满面笑容，娴熟掌握有关引生贪欲之各种技艺，无论身形何处，全身香气都会如青莲花般肆意弥漫。就在这等温柔香中，福光太子依然不为眼前美色歌舞所动，他根本不贪执此类妙欲，且坚定认为所有这些全是毁坏善法之因。他想到，我无需享用这些美女，正如一人如若遭遇刽子手，逃命尚且不及，就算碰到稀有难得宴会，又怎会妄生欢喜？福光太子即如是对美女等各种妙欲均无有任何稀奇贪爱心。他在10年时间中都恒常思维道，我何时方能从此种与自己不相应之环境中获得解脱？什么时候才能以不放逸之行为精进行持善法？除此之外，他从未执着所谓莺歌燕舞、佳丽如云。众美女后将太子行径统通上告至巨光国王处，他们委屈说道，你家太子从不享用我们，因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们。国王急忙与8万国王一同前往太子住处，刚见王子，巨光就泪流满面，他跪于太子面前，随后又起身哀告道，我甚是为你行为担忧，不知你何故不喜欢我们为你所做之事，是否有人对你做下令人不悦之事？若有此事，你不妨直接到来，我定会严惩他们。我为你营造天堂般之环境，能拥有这喜乐园林，还有何等不满足之心愿？你快快说来。如地势天一般之财富，如天女一般之美女，你样样具足，你实在应该开开心心，痛痛快快与他们共度美好时光。父亲以祭送方式如是劝说儿子，深深明了贪执世间过失，已对妙欲彻底生厌之太子闻言说道，有众生正心甘情愿堕入轮回网，而孩儿则坚定希求解脱，请父王认真听我表白心志，我并非让人得罪，亦无有人对我做令人不愿意之事，只是我自己对世间妙欲已无任何兴趣而已。王子随即又以祭送方式将女人过失、诸天人对他所传教言、自己喜欢寂静地之理由一一向父王娓娓道来。王子长时间内都呆坐宫殿，同时心生厌烦，他与众多美女只是行住坐在一起，从未与他们共献昏沉睡眠。福光晚上独自坐于房顶上，夜半时分，他看见静居天天人皆在虚空中任意游走，又听到他们赞叹佛法僧功德，其所宣说令太子浑身汗毛直立，热泪盈眶。他不觉双手合十，问天人道，你们在赞颂谁之功德？你们在空中如此行事，让我听到你们话语后心生安乐。 诸天人则对他回答说，我们正在讲述赞叹一乘慧如来与跟他同时禅定之比丘功德。浮光太子又问，此如来是何形象，又应以何种方式见他？诸天子便详细向其介绍了如来之相好庄严与诸种殊胜功德。王子听到他们对佛法僧之赞叹后欢喜非常，内心从此就专注于佛陀、佛陀眷属与佛法，同时又再次思维贪欲过患。他心中由衷想到，在欲界中被烦恼缠缚而放荡不羁之众生，始终也无法得到真正快乐。他们不仅得不到恒久乐趣，更不用说无上圆满佛国。我一定要见到如来，但若从正门出入，恐众多亲友都会制造违缘，不如从屋顶上直接跳下，干脆痛快。想到这儿，王子就面向如来方向纵身跃下，同时祈请道，请一乘慧如来以一切智智了知我心态，并加以垂念。结果一乘慧如来即刻便伸出右手，并且手放光芒，马上就在万丈光芒中触摸到王子。光中随即画出千万朵莲花，如车轮般大小，莲花又发无量光芒接触王子躯体。当莲花光渐至王子身边时，王子便端坐莲花之上，一边飘向如来，一边向佛陀合掌，且连说三遍顶礼如来。光芒随后渐渐缩小，王子则已来到如来面前，浮光千百次向一乘慧如来顶礼，并以祭诵诚挚祈请如来。如来已了知浮光清净心地，就给他宣说了广大清净之苦行，使他当下获得解脱功德与五神通。浮光得到神变后，一会儿飞向虚空向如来撒花，一会儿又安坐下来赞叹如来功德。具足相好无垢月，金色如来前顶礼，三界无等汝离垢，便知如来前顶礼。浮光事业即住于一乘慧如来处。结果第二日天亮后，聚光国王听到一片美女哀哭之声，国王连忙赶来询问，这些人全说王子已无影无踪。国王闻听后，先是哭泣不止，随后便倒地昏厥。醒来之后，就开始百般在城中寻找。城中天神告诉他说，浮光太子已前往东方拜见供养一乘慧如来。国王、王妃率成千上万无量众生立即赶往东方，到一乘慧如来面前后，众人皆顶礼赞叹如来，并在佛前为获无上菩提而庄重发愿。如来当下即了知国王清净心地，便为其宣说了菩提中永不退转法门。浮光王子则趁此机会在如来前请求道，请如来及眷属到我所住城市中应供。如来听罢默许。王子又对父母美女说，请你们欢欢喜喜尽快回国，马上着手装饰圣喜城以供养如来。人们听到后均非常高兴。王子将圣喜城装饰好后便开始供养如来，他备有500种甘美饮食与佳肴珍馐，尽心尽意供养如来与比丘僧众，并为众比丘在七宝宫殿中广陈宝座、珍珠华盖、璎珞， 宫殿左右各有花树，此时也与白莲花水池一道广为装饰，皆披以无量无边种种华丽布匹。王子每日都以布匹、妙衣等物对众比丘行盛大供养，必令僧众个个满足适意。福光就这样于三千万年中不顾自己睡眠，克服本身昏沉，精进供养如来及其眷属。除供养佛陀外，他无有任何其他作意。如此长之十日内，福光不生贪心与损害心，也从未产生过分别念。他连自己生命与王位都不顾惜，更何谈贪执其余财物。他以此种方式承示如来，从如来处所闻受之教言，全部过目不忘，过耳即存，无需第二次再向世尊讨教。在整个供养佛陀过程中，福光王子从未沐浴或洗过澡，也未生半点疲劳厌烦之心。除却进食与大小便外，王子自始至终都未曾安坐片刻。后当一乘会如来显示涅槃时，王子将佛陀遗体用红檀香木涂皮，并在百千年中用佛陀舍利做成遗塔，且以整个占卜州鲜花、妙香、乐器与花幔供养如来佛塔。后又造成八亿四千万座佛塔，并以七宝所成之璎珞、珍宝华盖而为装饰。王子还在每座佛塔前供养七宝伞、千万基钵乐器与千万灯盏、六亿四千万盏香油灯，再加涂香、粉香种种贡品，又沿佛塔四周广植花树，如是前进供养一千万年。王子供养圆满后，决定舍俗出家。他披上三法衣后，便只靠化缘维持生活，整日端坐，从不睡觉，亦不随昏沉睡眠而转，以如此之知足少欲态度，福光于四千万年中坚持做法布施。他对别人善哉等赞叹语都不希求，更不用说博取别种名闻利养。无论向别人宣说佛法或自己闻法，从来也无厌倦之态。诸天天人亦对他恭敬诚事，而王妃、眷属、亲友、城中诸人皆紧随其后出家求法。对此等追随王子出家之人，净居天天人都佩服赞叹道：我们供养这些人与对三宝供养城市并无差别。天人边说边对其谦恭侍奉。一乘会如来涅槃后，福光比丘手持弘扬如来教法长达6400万年。佛陀即以此种方式于无量无边如来前广行供养。福光王子即是后来之释迦牟尼佛，其父聚光国王便是后来之阿弥陀佛，城中天神即是后来之不动佛。佛经中说，恰如福光王子一般，诸菩萨在希求无上菩提道时，以清净心泯灭一切可爱不可爱外境，一直以不放逸心力行善法。
和气似锐。久远之前，有一地方名为嘎西，其地长有茂密森林，森林中栖息着一只羊角鸟、一只山兔、一只猴子，还有一头大象，四动物和睦相处，远离一切争论，欢乐祥和安稳度日。一日，四动物商议道：我们应恭敬最年长者。于是经相互协商后，大家一致同意 以列卓达数作为参照，对比相互之间长幼顺序。两小鸟建议说，你们均应谈谈各自小时候所见树枝身量。大象首先发言道，我们年幼时见到此树，它有与我现在身体同等之高度。猴子紧接着发言，当我小时候与群鸟看见这棵树时，它有我现在身体同等高度。听罢二位所言，大家一致公认道，象与猴子比较，当属猴子年岁较长。山兔则接过话说，我小时候这棵树上只有两片嫩叶，我还舔过这两片叶子上的露水。于是大家又评议说，与前二位比较，你山兔应算年龄较老。羊角鸟最后说，无论怎样，这棵树你们幼时都见过，而我以前只吃过这棵树之种子，在此地撒下不净粪后，它才能破土而出并日益长大。其余三位伙伴则一致说道，我们
婆罗门子智慧抉择。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一婆罗门儿子，当时有一大臣广闻博学，知识渊博，婆罗门子便在大臣处听闻吠陀教授，随后就精通一切以吠陀为主之学问技艺，并因此而深获上师特别关爱。一次，大臣为观察众弟子心性差异，便告诉他们说，我现在已现经济困窘状态，贫穷无财，一无所有。众弟子皆对上师恭敬爱戴，于是他们便开始化缘，并以化缘所得饮食供养上师。谁料上师却说道，我无需你们辛苦化缘，如欲真正帮我，则可为我募集一些钱财。弟子们为难应对，我们现在无此福报，只能以化缘行乞，供养我们之人实乃微少，若欲在婆罗门中召集财富，我等既无办法也无能力。上师则进一步启发道，发财一般需通过学问才能得志，怎奈我现已人老力衰，无有办法再行此举。弟子们坚定说道，如有我们可为你尽力之处，请尽管吩咐，为报答传法之恩，我们会为你竭尽心力做一切事。上师这时就故意说出所有想法，一般心智脆弱不坚强之人怕难以承办，但你们还是应当想方设法助我广集钱财。古人云，穷婆罗门可偷盗，无财无富即贫穷，无人知晓亏见时，即可窃取他人财。婆罗门依此积财，偷来钱物归自己，若能侵夺众人财，此乃对师大护持。众弟子听到后不禁观察，即刻应承下来。而此婆罗门子则素来秉性善良，他听到上师所说话后，即认其并不合理，故而一直未肯抬头。上师看见后，觉得此人可能尚具一定智慧，便欲亲自对其观察一番。此人是不敢偷窃，还是对我漠不关心，或者觉我所言不如法而不愿听从，我应再三观察。上师一边想，一边就对此婆罗门子说道，其余婆罗门弟子听说我贫穷后，皆不忍心坐视不管，他们各自都欲发挥自己所能助我一臂之力，而你却低头不语，不知你是对我不关心还是不敢偷盗，你为何沉默不言？此婆罗门子诚恳说道， 我实非不关心上师，也绝非对上师贫穷困苦置之不理，我只是觉得上师所说并不合理。因你所说可于谁都无法看见之时之处造恶业，实际绝无存在可能。对飞天天人佛陀而言，有何可逃脱他们眼目观照之事？认为自己造恶别人不知，真乃愚痴之见。你自己就已了知自己为非作歹，这怎能说无人知道？此乃自己亲知亲做之铁定事实。如此看来，这样行事焉能无有过失？所以我对如此行事毫无兴趣，亦不敢恭维上师所定计谋。上师听到后非常高兴地说，你为真正明了如何取舍我所言含义之人，绝不肯为财富而丧失自己智慧，真乃了不起之大智大勇。若一人以无惭无愧心违法行事而得天王果位，还不如自己亲捧破旧器皿前往敌人门口讨食过活。婆罗门子闻言后开始赞叹上师妙计，并高兴说道，所言正是，所言正是。
不为美色愉悦法规。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西五地方国王，他对一切众生均如父亲待子一般饶益关怀。国王手下有一大臣育有一美似天女般女儿，凡有贪心之人一见到她，立刻就会陶醉在她美色诱惑之下，故而此美女也被众人唤作陶醉母。陶醉母父亲一日对国王说道，如国王下属中有人欲奉献玉女宝，不知国王是否愿意接受，请国王对此问题再三思维一番。国王立刻明白大臣此话含义，为探知臣子女儿能否充任王妃，便派出一些婆罗门先行观察了解有关情况。当婆罗门来至陶醉母家中，陶醉母开始招待他们饮食时，这些婆罗门一见美女如花美貌，立即被其吸引，他们目光专注于她，以致费时忘饮。大臣看后便将女儿藏匿起来，自己亲自为婆罗门端去饮食。众婆罗门离开美女家门后，均再三感叹此番艳遇，他们一致认为陶醉母实在太过靓丽，简直如幻化一般，令人难以置信。他们心中思维道，此女人真乃名不虚传，即便仙人见之也会受其引诱，国王若遇之，亦必沉醉情欲之中而无法自拔。如此发展下去，国王恐连佛法及世间重要事物都会统统放弃。如是思维后，他们在向国王汇报时就说，此女人虽外表看来闭月羞花，但内里实具恶相，故国王见她都不应该，更遑论娶其做王妃。闻听手下如此言论，国王也对陶醉母从此再无希求心。而大臣在得知国王不欲纳自己女儿为妃子之心态后，便将女儿嫁与另外一大臣。国王后到王宫外睡莲花园赏玩，陶醉母得知后心想，就是这位国王说我具足恶相而舍弃我，不纳受我为王妃，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，想不到他今日倒送上门来。想到这儿，陶醉母便巧施脂粉后直上屋顶端视国王。国王不经意间抬眼望见后，立刻目不转睛盯住美女，他心下暗想，此女人是天女还是非天女？为何长相如此令人惊魂？国王虽欲无有知足地一直观看下去，怎奈马车却不得不驶过此地。回到王宫后，国王内心一直不敢安乐，日夜都将陶醉母容颜翻来覆去浮现于脑海回味。后来他问驾车者，屋顶上女人到底是谁？驾车人答言，此乃大臣阿卜巴嘎妻子，名陶醉母。 国王于是当即知道此女人正乃原先被其父欲送与自己当王妃者，不过现已成为别人之妻，他心中甚是失望，失落之余不免想到，所谓陶醉母看来真可谓名实相符。从此之后，国王贪心愈发增上，一直强烈贪执，细挂陶醉母，就如不自由之人一般被情欲困缚。由于心不安乐，天长日久，国王脸色日益萎靡不振，形容渐渐枯槁憔悴。而陶醉母丈夫乃为一非常精通看相之人，他一望便知国王是因为贪执自己妻子才日渐消瘦。他原本对国王就十分敬佩关心，此时便将国王请到一寂静地，告诉国王说，臣下今晨供养天神时，一夜叉告诉我道，国王爱恋陶醉母，难道你竟无耳闻？夜叉说完即隐身不见。既然如此，国王为何不向我挑明？我非常愿意将陶醉母供养于你，请国王务必笑纳。闻听此言，国王顿时因羞愧难当而低头不语。虽然心中一直对陶醉母贪恋不舍，但大臣这番话却引起国王深深思索，他马上警戒自己万不可因执着美色而轻舍人间法度。这时是国王历来串习善法之所引发，使他悬崖勒马，不再逾越世间善法轨道。他随即对大臣说道，此事极不应理，如此行事定会毁坏福德，我必定会死，而因果报应却如影随形，你亦会因离开妻子而感受痛苦，故我不欲做此等事情。无论今生来世，这种作为都只会令自他受损，此乃愚者行为，智者实不应效法。而大臣则劝解国王说，这样行事怎能违背正法，这一点请国王务须顾虑。若你能纳受我妻子，这是对我布施提供帮助，是培植我福德之善因，如不接受，则是对我布施制造违缘，意在增长臣下非福德之过。况且无有任何人会对此事造谣，国王也绝不会因为此事而落恶名，因除你我两人外，实无第三者知晓，别人如何会讥讽嘲笑？国王则坚持说道，你虽对我关心异常，但也不能如此做事，即便无人知晓，不过只要是在作恶为非，那就好似让我吃下毒药一般，我心定不快乐，何况天尊及一些瑜伽士又怎能视而不见？再者说来，让你舍弃妻子也会令你痛苦不堪。大臣还在继续劝说国王，你是君主，我为臣子，这个女人你当然有权享用，这样做并不违背世人教条与规范，对我而言，此女人可谓珍贵可爱，但我若舍弃珍贵东西，将来则可凭此布施功德尽享更大快乐，亦必因之而得珍贵无比之来世善果，所以祈请国王一定接受陶醉母。国王依旧拒绝道，希望你不要这样讲话，即使我能获得如是利益，但如对布施者本人造成损害，则我宁肯自身被武器砍杀或跳入火坑，也不愿享受此种所谓最大快乐。大臣还是不放弃向国王奉献妻子之努力，如果国王不愿接受陶醉母，我就令其去当妓女，这样人人都可尽情占有她，故而国王还是接受为妙。国王不觉诧异说道，你这大臣是否有些疯癫？他从未做过坏事及对不起你之亏心事，你为何定要用我来惩罚他？如你定要这样做，则人人都会呵责你，你也会将自己今生来世之善根全部毁坏无疑，因此请勿如此行事，不要勉强自己去行恶举，你应喜欢公正合理之事。大臣还未死心，他又对国王说，如果国王心生欢乐，我也会相应快乐起来，不管有无违反法规，也不管众人呵斥与否，我皆能忍受，除你以外国中再无比你更重要之人，因此请一定答应我请求，以令我福德不断增上，再次请国王接纳。国王耐心对大臣解释道，既然你对我如此关心，我更不能舍弃你不顾， 不管别人讥讽与否，也不管今生来世果报之人，世间天人都会远离抛弃他。因此急于命难，亦不应喜行非法，并令大过失因之而生。此等过失均无些微利益，且致人顾虑重重。此外，智者如作引起别人呵责或引生他人痛苦之事，则自己安乐亦难获取。因此我才不会损害任何人，只如理如法规范自己行为。大臣还不放弃向国王进奉妻子的念头，他持续不挠地说，为国王利益，属下本该为你竭诚奉献，这又有何非法之处？我们本地臣民又怎会对你产生非法议论？臣下还是衷心希望你能接受陶醉母。国王仍继续对他晓之以理，如果你真想合法行事，我们两人不如找西武地方精通世间法规之人评判评判，询问一下他们对此事之看法态度。大臣连忙说，诸位长辈都恭敬你，因你广闻巨智，精通一切大小事物，无人能比。国王紧随其话头答道，你既如此承认，我更不会欺骗你。国王一般都会对有理无理之世间事了如指掌，对臣民来说，国王十分关注民生疾苦，知疼知暖，又如何能欺惑民众？既如此，臣民也理应随国王教言努力去做，正如牛群本该随牛王足迹一样，臣民亦该如是随顺国王。再说，如我自己不能管束调伏自己，又怎能管理国中百姓？因此，我关心民众，遵守法规，维护自己清净名声，绝不随顺自己贪心。大臣听到国王如是所言后，深感国王毅力顽强，立场坚定，于是便在国王前顶礼道，能在你这样的国王治下当民众，真乃大福报。你守护法度，不喜世间贪爱，如你一般之国王，在森林中苦行之仙人都难以相提并论。看来国王名声确实真实不虚，掷地有声，理应值得赞叹。世尊在因地时如是感受痛苦，但也不入违规列道，始终住于清净戒律道中。
饮酒过失。释迦牟尼佛以前为地势天时，虽具天人圆满安乐，但以大悲心非常猛烈之故，故而利益世间之心行从未间断。他常常光顾人间，并以天眼遍观人间疾苦。有次他召见扎沃国王，因医治恶知识而致上行下效，国中臣民全都喜欢饮酒，且从不知嗜酒过失。大尊者当然明白喝酒有极大过患，他于是在心中思虑，有何妙计可救度国王？应先帮国王改掉恶行，再劝导其眷属仿效。帝释天就变换成一身呈金色、相好庄严之人，头发稍显粗硬，并自然形成右旋发髻。他身着树皮与安兹那野兽兽皮所成衣物，就好似梵天一样身具威严。当他左手拿着容量不多不少、内盛满酒之酒瓶出现时，国王扎沃正与眷属边痛饮边聊天，他们面前所摆各种酒类，包括米酒、果酒、蜜糖酒、葡萄酒等，正酒酣畅谈之时，忽见一人出现在面前虚空中，众人皆感稀有，便纷纷恭敬合掌。帝释天此时则用雷声一般清晰威严声音说道，你们有谁愿买我手中以鲜花装饰瓶颈之器皿？国王深觉罕见难闻，就恭敬合掌说道，具足整个世间如日月般美妙身躯的你到底是谁？世人都预了知你身份， 你真应该告诉我们你是谁。我猜想你肯定具有稀有功德。第十天所幻化之人回答说，我是谁，你将来定会了知。只是如果诸位不怕毁坏今生来世功德利益的话，则可随意买走我所捧之瓶。国王顿觉稀奇，我从未见过你这种卖东西方式。依世间惯例，卖东西者历来只赞叹自己物品功德，从不讲述过失。你倒不说妄语，直言你携带之瓶能败坏今生来世事业，这等直人直语、直陈过失之行为，表明你确实心地善良。不过此瓶中到底装有何物？若我买来，又能得到何种利益？你为何要动员我们买？这些疑问都希望你能解释明白。帝释天随即应答道，大国王，你仔细聆听，这瓶中所装不是水，也非酸奶、珍珠水、香花之水、酥油、乳汁也不是，瓶中盛满恶性之水。你若真欲了之，实在应听我详述一番，我会细数其中原委。如你喝下此水，你定会沉迷难醒，以致走路颠颠倒倒，经常不明所以，飘转至陌生之地，且必定会丧失正知正念，再不能如理观察取舍哪些该吃、哪些不该吃之东西，你会将它们统统吞食下去。如你欲买我瓶中之水，这水中就饱含如上所述之种种恶劣品性，你们不妨直接买去，自己享用过后，连自己心都摸不着边际，简直与旁生就无两样。敌人更会讥讽你，因你已丧失理智地在他们面前跳舞捶胸。喝过此水之后，你们会无惭无愧，裸衣狂奔，毫无目的奔往城中呕吐不止。野狗会舔食你嘴，而你却毫无顾忌。你自己会丧失智慧与正念，在道路上颠来倒去，晃晃悠悠，不辨东西。若喝过此水，必会自甘沉沦，父母、亲友、施主都会轻毁你，而你自己却还无知无觉地经常与人争辩、争斗。这样的东西我要卖，恐怕只有愚人才愿买。如还要贪执此水，纵令身处高位，也会败坏自己权势。不仅如此，富裕财产、高贵种姓都会因之而败坏。如此之水，现正装于我手中之瓶里。喝过此水之后，你会突然大笑不止，也会突然痛哭不已，就如着魔一般，泪流满面，情绪不定。而这能引导自己趋向被众人谴责、轻毁、心识错乱境地之恶水，现正装于我所捧之瓶里。这里是一切痛苦之根本，一切罪业之来源，一切争论之焦点，一切痴暗之源泉。你们难道还欲将之买去？你这个大国王理应了之，你所示饮者正与我瓶中之水无有二致，你所欲买者完全具足上述过失。如沉醉、依赖此等能带来无穷过患之烈酒，众生都将尽堕恐怖地狱、恶鬼、旁生三恶趣中。到那时，又有谁愿承受此等痛苦？再说饮酒后又能令人失毁清净戒律，引发各种谣言诽谤缠身， 导致自己愚昧顽痴，毫无惭愧。这样说来，还有谁欲再饮酒？国王实在应该三思，到底该喝还是不该喝下这酒。听罢这些话语，国王深感获益良多，对饮酒过患也能透彻明了，并自此之后打消心中嗜酒念头。他衷心感谢帝释天道：“你与慈悲父母调伏弟子上师，知理与非理之智者无有区别。我今后必按你所说身体力行，绝不辜负你殷殷教导，一定要让你心生欢喜。为报答你恩德，我今供养你五座大城市、100名仆人、500乘骑、与骏马配套之10架马车，请你一定收下。你乃真正与我利益之上师，切盼上师将来也能关照弟子。”帝释天趁机又对国王开示道：“五座城市等供养物我皆不取，我真实身份实乃帝释天，想你现在应该已经明白，若你真欲报恩，就当以我所言切实实行。如此行事，不但能获取今生福德名声，来世亦可安享快乐，故而希望你能力断饮酒，如理如法治理国家。”帝释天说完即隐身而去。从此之后，国王、大臣及国中所有民众都不再嗜饮狂喝，他们全部断除了饮酒恶习。